掀开经本第四十七面，四十七面第一行，积功累德第八。前面已经讲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发的大愿介绍出来了，愿一定要有心，如果没有心，这个愿就落空了啊！一定啊，要全心全力去做啊！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它是以行见愿，功积得厚啊，德呢？累得高啊，啊，这是积功累德，这样啊，他的因才会圆满，啊，因缘果报当然就殊胜了。我们看这一品经，这品经里面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地方非常之多啊！看看他老人家是怎样修行啊！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呢，法藏比丘与释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众，发思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到这里是一段佛教主我呢，这个教主他的名字就特别提醒他要注意，下面的开始就非常重要啊。法藏比丘这些称呼我们要注意啊，有的时候称比丘、称菩萨、称佛，这是说明他修行正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完成，他这个名称呢就不一样了啊。在佛面前发愿，这是对佛发愿，求佛给他做证明。即诸天人大众之中，这是当众发愿啊，不是在佛面前佛一个人，大庭广众之下发愿啊，可见这个愿呢决定不是假的，佛给他做证明，大众也可以给他做见证啊，他发的愿呢真实不虚啊。发思弘誓愿意，这已经发了这个大愿，而且他的确这个极乐世界也已经完成了，造成就了。是在讲这一段呢，是世尊为我们补充说明啊，说明他见他这个是五戒修行的，前面只是五戒，那怎么修的呢？ 今天这一篇经里头啊，就补充出来。你看法藏是怎么修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要学习。底下这个三句非常非常重要。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个庄严妙土啊，是贯三句的啊。住真实慧，庄严妙土；勇猛精进，庄严妙土；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这个文字啊，只在幕后用这一句啊，其实它正是贯前面三句的啊，没有一样啊不是庄严妙土。那么有大愿，才有殊胜微妙。以真如实相的大行啊，这叫修行。发愿呢，这是信。住真实慧呀，这是讲的智慧。底下的是精进，一向专制是念。如果我们从这里细看呢，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五根五力了，信静念定慧，根力相应。这是人家修行功夫得力有成就的基本的条件。回过头来我们再反省反省啊，我们学佛，我们也闻经啊，也闻法，也读经，也念佛，为什么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得不到啊真实的受用。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信静念定慧这五根五力上啊出了问题啊。如果我们要想修行功夫真正得力啊，跟过去这些古大德啊，这些菩萨们看齐的话，那这三句就是基本的。住是安住，这个心里面要充满智慧，这才行啊。第一个条件呢、我们看禅宗的六祖坛经，慧能大师第一次跟五祖忍和尚见面，他就对五祖说：“弟子心中长生智慧。”我读了这一句很羡慕啊。我们今天要遇到这些大德呢，弟子心中长生烦恼啊。我们长生烦恼，这人家长生智慧呀、这就是说明那个真正修行人他的心啊是安住在真实智慧里面的，我们是安住在妄想烦恼之中，完全不相应呐、所以怎么样认真念佛啊，天天拜佛，共生搞了几十年， 还是没有消息的，还是一样苦恼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原因找到，找到原因像害病一样啊，把这个病源找出来啊，然后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我们才有康复的一天啊。假如我们像那个学佛这个含糊笼统这样学下去的时候，几十年知道自己有病，病很重，怎么得的病不晓得，病根在哪里不晓得，你怎么能对治呢？这根源之所在啊，就是我们的心里头没有智慧啊。人家修行人心里头智慧啊，这是根本，不可以轻易看过啊。我们要住真实慧，这个住真实慧，我们很想啊，怎么个住法呢？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要仔细听啊，要记住啊，要会用在生活上啊，那才行啊。我们常讲，我们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处事待人皆无羞耻，都是以理性做主宰，而不是感情用事，这就接近住真社会。我们的智慧达不没那么高，没那么圆满，但是总要相应，总要接近这是起步啊。有了智慧啊，有了理智，那要紧的就是要真干，勇猛精进的就是真干。依照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道理，依照经典上所讲的方法，我们认真努力的去反省，去改进，去实行，这叫勇猛精进啊，要认真努力。一心一意，这个意向啊，就是专心，一心一意，只为一桩事情，庄严妙土啊。我们在《回向记》里头啊，愿意持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什么是功德呢？充满了智慧的行持就是功德。点点滴滴的善行善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三句是普贤妙行的纲领宗旨，是法藏比丘创建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这个我们不可以说是念念而已啊，这是阿弥陀佛的事情，好像与我们不相干，那就错了啊。阿弥陀佛的事情与我们息息相关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 所修佛果啊，这是讲他的成就。前面这是因啊，有因当然就有果啊，庄严清净的国土啊，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妙在哪里呢？超在哪里呢？古人呢，为我们归纳了七条，说出超胜独妙啊。第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化身报身应化身，佛有三身啊，三身呢都处于一处啊。这个妙啊，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见到的释迦牟尼佛应化身啊，佛的报身化身我们见不到啊，分开的啊。报身在十报庄严土，化身在长极光净土，释迦牟尼佛也有四种净土啊，四种净土不在一起啊，我们见不到。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四种净土在一起啊，它是圆融的啊，所以一身即是三身，三身即是一身。这个妙，这个超神啊。第二，佛的身体，他的光明寿量超过一切诸佛如来无量寿啊。如果有人要问你，释迦牟尼佛将来也有般涅槃呢？阿弥陀佛借这个观世音菩萨借着就成佛，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涅槃呢？还有无量劫的无量劫，前面我们在愿文里读过，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假使通通成了圆觉，共同来计算佛的寿命都算不出来，佛的这个寿命太长了。佛成佛到今天才十劫啊，譬如说这一个人的时候寿命100岁啊，今天才10天呐，后头日子长得很呐，我们有多长的寿命啊？如果不肯发愿求生西方，要靠自己修别的法门成就，我到西方世界已经成佛了，他还在六道轮回，这一定道理嘛？寿命生光寿命啊，超过一切诸佛。第三，名号的利益不可思议，他用这种方法来戒引摄受一切众生， 这个是比一切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要简单、容易、稳当、快速。度众生的方法，所有一切诸佛比不上阿弥陀佛。第四，前面跟诸说过，能令五尘齐入宝土。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也就是能叫他平等成佛。这是他方世界里头没有的呀。第五，二乘人，女人根学极度不平的障碍比较上重的，阿弥陀佛能够叫他顿转一尘，跟这些十地菩萨一样，这个也是他方世界没有的。第六，往生的修行容易简单啊，不难啊，也就是说人人都能修，只要你肯修，没有一个不往生。最后一个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果报太大，成佛了，成了圆满究竟的佛果，这个果报太大了，太快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依照经典所说的仔细去推算推算呢，顶多是两劫、三劫、四劫就成佛了，不要五劫。太快了，这是这个七种十方世界都没有一切经典里面也没有，所以它确确实实超胜独妙没有一尊佛的刹土能够跟它相比，建立常然常是常然，永远不变，不生不灭。古德为我们说的至少有三桩事情能显示出，第一个是本性常的发生这从理上说的，第二个不断常，这是指的报身，第三是相续常，应化身。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除了本性之外，都是无常的呀都是无常啊。西方世界样样都是真常，这是弥陀圆满心性里面所现的。化心妙土所成就的不是他方世界，法相显现的幻境虚幻不实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虚幻不实的现在科学家讲得好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万物都是一些原子、电子、粒子组合成。 成的现象啊。缘聚就现象了，缘散相就灭了。缘聚缘散啊，相续无常啊，是这么一个相啊。《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合相，这世界是一合相啊，一就是只有一种基本的物质组合而成的，或是组跟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完全一样啊。世尊在3000年前跟我们讲的，现代科学家才发现啊，科学对于佛法了的确有不少的帮助啊。证明佛所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佛的观察那个能力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啊。那个世界建立常然，不像我们这无常啊，无衰无变啊，这是西方世界的国宝，决定没有衰退，决定没有变化啊，永恒的正常啊。西方世界人无量寿啊，我们今天听到那个寿命长的就会想到老啊，劳苦啊。所以有些人怕劳苦，哎，我不要长寿啊，活个60、70就可以了啊，太大年岁啊，太苦了。西方世界的人虽然是无量寿啊，你看起来真的是年年18了，天天18了，他不老啊，那个就很快乐了，就很自在了，他不老。它不变化啊，阿弥陀佛无量寿，阿弥陀佛没长胡须啊，永远是年轻的，不会变的，无衰无变，不会变啊。于无量劫执中得行，这个是佛成佛之后，一心一意帮助十方一切众生圆成佛道啊！阿弥陀佛成佛就做这个事情。极之得行，如果恪实在本宗的教义来说呢，就是教导大家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不退成佛，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功德。这两句是总说，底下呢要举几个纲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所遵循啊，我们应该怎样遵守啊，怎么去做。不起贪嗔痴欲住想，这是佛教给我们做，他就是这么做的，就这么成就的。于世法与佛法都能够放下，身心清净， 这一句就是定，就是念佛在内，内不动啊，如如不动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要学习把贪嗔痴欲妄想要放下。我们很想放，没有办法，它偏偏要起来啊！啊，这就是业障，这就是习气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来对治呢？念佛，这个念头一起，阿弥陀佛，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要换得快。